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呢要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也愿复活的基督带给我们新生命，带给我们喜乐，带给我们平安，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喜庆的日子上也不断的去获得天主丰厚的恩宠。祝愿大家复活节快乐。
感谢神父带给大家的祝福。神父，我听说以前外国传教士来到我们中国传教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好多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有好多的风俗习惯呢，与我们现在教会的一些礼仪呢，看起来似乎是有一些冲突的。那么到今天为止呢，依然是这样。会有这么一个情况，许多教友嘛，通过问问题也发现，有许多教友会把我们的一些风俗习惯呢和迷信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分得不是很清楚。
的确，就是在我们中国教会的历史上，或者是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曾经出现过礼仪之争。那么之所以有礼仪之争呢，这是跟我们中国人的一些习俗是有一些关系的。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风俗习惯不一样，因此呢我们也就有了一些在习惯认知上我们会有一些不同。因此呢，当西方的传教士来到了我们中国，看到我们中国人的一些习俗的时候，由于他们呢也缺少一些研究，也必定呢西方人来了解东方人的一些习惯的时候呢，他们是会有一些差异，同时呢在了解上呢也会有很大挑战的。因此也造成了礼仪之争这样的一个就是令人伤心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今天之所以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啊。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呢给我们发来留言，他的问题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父您好，我们呢是农村的，在这里有一个习俗，如果在院子里盖厢房呢，西边呢一定要比东边的小一点，窄一点，如果相反呢就不好，请问这是迷信吗？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迷信，就是一个风俗习惯啊。他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就是说他就是一个风俗习惯，或者他不是一个风俗习惯。我觉得在这里是需要注意的。有很多时候呢，就是风俗习惯也可以变成迷信的，这是一个陷阱。不是说风俗习惯就不是迷信。所以很多事物，你比如我们把一些事物之所以当成迷信，是人的作为，而不是这个物它本身就是一个迷信。是人做了某一件事情，把这些物化的东西神化了。
那我就想问神父另一个问题了，什么是迷信啊？这个问题，
所以一会儿我会在我的回答里边会跟大家讲这一些东西。
好，所以呢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随风神父，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的分享。
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事物在困扰着我们。我们有时呢也分不清到底是风俗习惯呢还是迷信，或是呢这个风俗习惯究竟想表达什么。因此呢在面对这类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小心，我们需要慎重研究之后呢才给予一些判断，或者是给予一些结论。那么在这里呢，我想呢从三个方面去回答这位听众的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习俗来源于什么，或者说这个习俗究竟在表达什么。那么当我们去评价一个习俗，我们首先要知道呢，就是这个习俗来源于什么，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盖房呢是一个建筑学的一个范畴，可是呢在建筑学上呢没有说盖厢房西边一定要比东边小一点，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除非在一些特殊的情境里边，或者是在美学上，或者是在这一些承受力学上可能会有。但是呢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位听众他所说的这种情况呢，其实跟这一些呢是没有太大关系的。那么 当我们排除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去看它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当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查找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住房习惯。那么过去呢，我们中国人在北方呢，大部分住房的习惯是四合院。如果我们去查找四合院的这份历史呢，我们会看到四合院的历史具有3000年，是一个非常悠久的这样的一个住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么这个四合院的这个习惯呢，也就形成了一种风俗，这种风俗就是住房的这种风俗啊。我不知道这个 David， 你以你的年龄，你知道不知道呢？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住房的这个习惯里边，我们是怎么样去住房的？因为现在的住房呢，反而就是呢反过来了。你比如正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北屋。那么北屋一般过去
就是主人住的嘛，
主人住
的。
但是呢，我知道呢，在一些你比如河北的一些地方呢，其实现在的正房呢是儿子跟媳妇儿住的。
啊，
但是在过去的这个风俗习惯里边，北屋或者叫正房呢，它是谁住的呢？它是老人住的，老人一定是会住正房，我们也叫上房。那么东房跟西房是来谁住呢？东房跟西房呢是有长子跟次子来住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呢，就是东跟西它是有一个尊卑之分的啊，我们或者叫长幼之分的啊。所以东是为大，西为小。那么还有我们讲了四合院，我们如果现在你去北方的话，还有很多在一些农村里边有东屋，有西屋，还有南屋，还有北屋。那么南屋是谁住的呢？南屋是佣人住的。所以在北方的一些传统里边，如果老人住了南房呢，就是住了南屋，这是一个不孝敬的一个表现。因此呢，如果我们从这种住房习惯上来看的话，那它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风俗。其实如果你查找四合院的一些史料的话，在现存的一些四合院里边，你可以看到呢，就是东房一定会比西房要大，要高，
要高
宽一点点。但是很多资料显示呢，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时候呢，是用人的肉眼是难以区别的，就差那么一点点。那么这个差这么一点点是想表达什么呢？其实也是在表达长子跟次子他们是不一样的，
一个身份地位的一个，
对，就是身份跟地位的这种差别啊，一种表达。所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这个呢只是我们中国人住房的一个习惯，而有住房表达长幼有序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上，我们在盖房的时候呢也表现出了差异。那么这种差异呢，就是西边一定不要比东边大，也就在表达呢，就是说次子不要超过
长
子
的地位
啊，也就是说不要把这种长幼有序的这种人伦呢颠倒是一种不好的。就像我们说让老人住了南屋，这个是不好的，是一种不孝敬的。那么西房如果大于东房的话，那么这个也就是说长幼有序的这个观念呢是颠倒的，也就是对于长子的这种不尊重。所以呢说东房要大于西房，西房不能够盖的比东房要大。这是我们从住房习惯上我们所有的一个推论，但究竟是不是这位听众所说的他们那里的一个风俗习惯，或者是呢他所说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呢，他所说的这种情况呢，是一个风俗，这个风俗要表达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它是什么，它
是
迷
信。
对，它不是迷信，但是你需要清楚。当然风俗习惯有可能变成迷信，就是我们觉得这是风水的，
就在人为
而不是 啊，对，就在人为，
我们的
所有的偶像、所有的迷信都是人为的创造嘛，所以是在这里呢。这是给这位听众第一个回答的。那么第二个要说的，可能就也是大家想问的，那就如果说不是迷信，那什么是迷信？这是我们可能很多人紧接着想问的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迷信呢？我特别在维基百科上搜索了一下关于迷信的一些定义了啊。那么维基百科对于迷信的定义是什么呢？它的定义非常简短，它说非理性的相信某种行为或仪规具有神奇的效力。所以它特别提出就是非理性的相信某种行为或仪规具有神奇的效力，这是维基百科上它非常简短的给出了一个答案。其实这个呢，就是不足以说明什么叫迷信，但是它有一个重点，就是非理性的，也就是说我们盲目的去相信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什么，很容易造成迷信。那么在这里呢，我倒觉得呢，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一个宗教学者叫卓新平先生，他写了很多关于天主教和基督宗教的一些文章，而且他曾经在德国的一所天主教大学里边去进修，所以呢，他对于我们教会的理解呢，对于基督宗教信仰的理解呢，是非常深刻的。他在1999年曾经写了一篇文章，那么他在这个文章里边呢，他从四个方面去表达什么叫迷信。那么都是哪四个方面呢？他第一个方面说，所谓迷信是指以一种狂迷和狂妄的态度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对指顶礼膜拜，从而形成痴迷和盲信。这是我们看到的，他说把一些相对的绝对化，而且造成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就是痴迷跟盲信。所以这是他列出的第一点，所以迷信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说什么？他说迷信的活动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呢，很多迷信它是有活动方式的，包括一些邪教里它也是有一些这种活动方式的。我们不单单是要信，这种信是会借助外在的形式来做表达的。所以这是他所说的第二点，就是外在的活动方式。那么是什么呢？是利用骗术巫术来编造所谓的神迹奇事，这是迷信的第二个特点，编造。还有呢，就是利用骗术，就是欺骗一些信众，这是迷信的第二个特点。所以通过鼓吹所谓的神力来达到一个功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是迷信的第二个特点。那么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迷信的组织形式多为非法结社或秘密结社，利用帮主崇拜和精神控制来形成其科层结构及指挥系统。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特别提到了这个组织是什么呢？就是秘密结社，利用帮主的这种崇拜，还有呢，特别的控制来形成一种指挥系统。所以这是迷信啊，特别容易表达的在组织上所呈现的一种形式呢。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迷信的存在的目的是作为世上事物自我安乐的非分之想和特别关切，他利用骗术和信者的愚昧来满足个人的欲望或者是私欲，讹诈群众的钱财，并企图实现控制社会的野心。所以这是他对于迷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界定。为我个人来讲呢，我在这里呢，我个人的一个思索呢，就是迷信呢，它是跟人的欲望及理智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迷信呢，往往是人欲望的一份追求，也就是正因为人有某一种欲望，促使的人呢，想得到解决。但是呢，在现实可能呢，我们寻找的这份途径呢，不是正当的，于是呢，就形成了迷信。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而且他会借着满足人欲望的幌子呢迷惑人。在这里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呢，说他是跟理智有关系， 为什么我们说跟理智有关系呢？就是人在这样的一种境况里边失去了什么？失去了思考，非理智的，就是说我们不再去做思考，排除这种思考，只要人顺服。你比如我们可以看所有的宗教信仰，那么我们说宗教信仰为什么不是迷信呢？因为宗教信仰它都需要借助理智来帮忙自己去的思考。无论哪一种宗教，你比如佛教了，你比如我们的基督宗教了，我们天主教了啊，包括一些其他的，那么在这里边它是有理智的，所以宗教里边它不排挤的就是理智，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宗教就是迷信。当然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在宗教里边某一些行为也可能会产生迷信，这是我们所有的一种现象，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宗教就是迷信。所以这是我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叫迷信。那么接下来我还要想说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天主教会的信仰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信仰去看教会给予我们的一些教导，再反思它究竟为我来讲，我究竟怎么样去做更好。我们天主教的信仰告诉我们说，由于本性和召教，人是一个宗教性的存有，因为他来自于天主即归向天主，除非他自由地履行他跟天主的关系，他将不能彻底地活出他的人性。所以呢，我们教会的信仰呢告诉我们说，天主是一切的主宰，他是超越一切的那一个真神，他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来源于他，将来也要归于他。人在世间呢只是过客，我们生活在人世间要好好的去利用世间的一切，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信赖天主。天主赏给我们理智，让我们去思考，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借助思考来帮助我们自己，完善我们自己，更好的走向天主。这是我们教会的信仰他所告诉我们的。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事物，我们用我们的理智来做思考，我们要看到呢，就是我们的幸福与否不在于你的东边大还是西边小，或者是西边大东边小，不在于你去住东房还是住西房，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跟天主保持良好的关系。所有的一切不是我们人可以把握的，我们相信天主是一切的主宰，天主掌握的一切。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的，所以让我们在面对一切事物的时候，我们回归到我们的信仰去看待这些事物，我相信你一看就会懂了。这是今天对于这一个问题的一些解答，也希望我们的解答带给这一位听众，带给这位听众有所裨益，也希望我们呢在生活里边多一些思考，让我们不被迷信所迷惑，也不被我们的风俗习惯所困扰。愿天主能够降福我们，谢谢。
好，非常谢谢神父带给我们的分享。今天分享的重点呢，我觉得神父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分辨什么是迷信。我刚才还在想这位听众呢问的这个问题，他有一句说，如果相反呢就是不好。我一开始想这个不好到底是怎么个不好，就是村里人会说三道四吗？还是说如果就是反过来盖会给你的生命造成什么影响吗？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说了习俗嘛，过去说的不好是对于长幼有序的这种人伦呢一种打破，所以说不好。但是这种不好演变下来的时候呢，可能就形成了这种不好好像就是对于我们的生活上边的这种不好，而不是说对于人伦上边的这种不好了。所以这种演变呢可能就有一些迷信的色彩在里边了。
那我们就是可以肯定的告诉这位听众说，这个东边大西边小这不是迷信。
如果我们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说从这个长幼有序的我们过去的传统来的这种风俗来讲呢，那么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讲从风水的这样去理解的话，这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了。
也就是说要提醒这位提问题的听众朋友，就是完全看你心里是怎么个想法。你要是觉得你如果盖的反了，村里人说三道四嫌麻烦，你就按东边大西边小盖吧， 是吧？
对对对对对，这是没问题的，
这没问题。就像我们过年放炮竹一样，你人家说炮竹是去年寿的，你怎么说你就不放了
啊？对，现在
自己的心吧。
嗯，
神父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如果您听了神父的分享呢，有您自己的见解或者你自己的一些收获呢，也可以通过在节目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